第二方面，我们不但是情感的操练，我们也要品格上的操练。
情感的操练，都是品格的操练。
品格上的操练真是重要。
品格的操练非常重要。
如果做一个神的仆人，被神用的话，他品格不好的话，这是被世人所嘲笑。
如果做神的仆人，他品格不好，是被世人所嘲笑的。
我们看第三十九章。
我看三十九章。
第六节到第十二节。
六到十二节。
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约瑟主人的妻。
约瑟主人的妻。
以目送情。
以目送情。
说。你与我同寝吧。
你与我同寝吧。
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
后来天天同约瑟讲。
有一天，妇人就拉住了他。
妇人就拉住
说：“你与我同寝吧。”
你与我同寝吧。
我们看到品格上的操练。
我睇到品格上的操练。
品格上的操练最难对付的就是个情欲的一个试探。
品格上最难对付的就是情欲的试探。
做传道人的话，做一个神的工人的话。
神的工人的话。
三样试探。
三样试探。
第一个试探，
第一个试探，
权力的试探，
权力的试探，
喜欢抓权，喜欢抓权，抓那个权 ，grab the power， 这个是一个试探，
一个试探，
第二个试探，
一个试探，
喜欢抓钱，
中意抓找钱，
或者是贪别人的便宜，
或者贪人的便宜，
第三个试探，
第三个试探，
第三个试探是最厉害的试探，
系第三个系最厉害嘅试探，
情欲的试探，
情欲嘅试探。
约瑟神对付他的时候，要他的品格上被塑造出来。
约瑟神嚟到塑造佢嘅时候系塑造品格方面。
那我们看到三十九章第六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讲了一句话。
三十九章六到十二节讲咗一句说话。
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毛病就是这几个字，秀雅俊美。
毛病这几个字就秀雅俊美。
哎呀，约瑟这个人一定长得是非常的潇洒。
约瑟脸长得非常的潇洒。
毛病就是他太潇洒。
毛病就是他太潇洒。
我们看到他的主人的妻子看上了他。
我睇到佢主人嘅妻就看中了。
好，我们现在怎么样？换了第二个布景了。
好了，我哋而家换咗另外。
现在不在迦南地了。
而家唔单系。
现在约瑟离开他的家乡了。
而家离开咗佢。
现在约瑟被卖到埃及了。但是他卖到埃及之后，他做了那个御卫军，就是会晤皇宫的那个会晤队的那个队长的家里面的。
埃及地之后做咗个御林军，做咗就保护
御林军的队长的家里面。他在家里面的时候，他整个他的主人把一切东西都交给他，只是呢，他自己的太太没有交给他。
御林军的队长呢，将全部嘢都交晒俾佢，只系将自己嘅妻子唔交俾佢啫。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第二个布景。
所以我咧睇到第二个布景，
在创世纪第三十九章到四十一章里面。
喺创世纪三十九章到四十一章当中。
在埃及。
喺埃及。
在埃及也有三个布景，三个小景。
喺埃及都有三个小嘅布景。
第一个在波提法家，就是御林军队长的家里面。
第一个系波提法嘅屋企里面，就系个御林军嘅屋企当中。
第二个在埃及的监狱里面。
第二个喺埃及嘅监狱。
那个监狱不是普通监狱。
呢个唔系普通嘅监狱。
都是得罪法老的人的监狱。
得罪法老人的监狱。
第三个在皇宫里面，
在皇宫当中。
我们在看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被试探的导火线。
我哋要睇一开始呢个受试探嘅导火线。
导火线就是约瑟长得太潇洒。
导火线就约瑟长得太潇洒。
秀雅俊美。
秀雅俊美。
我们看到在第二个布景里面的时候。
我睇到呢一个布景。
那整个的事情的变化。
整个事情的变化，
我们看到约瑟的一个经历是起伏不停，上上下下。
嘅遭遇系起伏不定，上上下下嘅。
事件的一开始，他是个奴隶。
一开始嘅时候，佢系个奴隶。
接着我们看到了约瑟就上升了。
后来我睇到佢上升啦，
在波提法家中做了总管啦。
喺波提法家中，佢做总管。
接着我们看到他的主人的妻子，因为喜欢他，诬告他。
接着我睇到，因为佢呢一个波提嘅妻，因为喜欢佢就诬告。
有诬告，他就被放在监狱里做囚犯。
因为放咗喺监狱当中。
接着我们看到他又上升了。
跟住我哋又睇到。
他在监狱里面，耶和华与他同在。
佢监狱当中，耶和华与佢同在。
他做了监狱的总管了。
佢做咗监狱嘅总管。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高潮的发生。
我睇到有高潮嘅发生。
发生的原因是剧情里面有很强烈的冲突。
我睇到事情嘅发生系因为监狱里面有好强烈嘅冲突。
这个冲突的原因跟基础是什么呢？
呢个冲突嘅原因同埋基础系咩咧？
性的试探。
性嘅试探。
情欲的试探。
情欲嘅试探。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甚至在教会里面的人，甚至教会做同工的人，甚至教会做传道人的人。
弟兄姐妹，今日我哋喺当中，我哋甚至乎喺服侍紧当中，喺 全队当中，甚至乎喺同工当中，
都随时随地受到了信的试探。
随时随地，我哋都受到信的试探。
我们看看试探的导火线，我刚才讲了，约瑟是个年轻的人，而且又是个潇洒的人。
我睇到呢一个试探嘅导火线，因为佢约瑟一个年轻人，系一个潇洒俊美嘅人。
我们看到约瑟通过了这个试探。
我睇到约瑟通过咗呢个试探。
约瑟抗拒这个试探。
约瑟抗拒这个试探。
我们看一下约瑟怎么抗拒这个试探。
我看看约瑟怎么抗拒这个试探。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试探很厉害。
因为我看到这个试探很厉害。
这个试探我们呢通常叫做楼梯式的试探。
这个试探通常叫做楼梯级的试探。
三层的试探。
三层的试探。
好像有三楼一样。
好像有三层楼。
三楼你要上楼梯一样。
好像要上楼梯一样的。
我们看到他的来三个波，这个主人的太太打出三个波来。
我看到主人的太太怎样打出这三个波来。
我们看到第一个波。
第一个。
第一个波他就是邀请。
第一个波来就是他邀请。
那他的邀请是用什么方式呢？是用。
是用什么方法
呢？是用眼睛的传神，以目送情。
用眼睛以目送情。
这是圣经上的话。
这个是圣经上的话。
以目送情说。
以目送情说，
你与我同寝吧，39章第7节。
你与我同寝吧，39章第7节。
哦，这个很厉害，已经很厉害了。他不但说啊，他一个眼睛还秋波出去。
他唔，这个真的实在太厉害。他唔单止讲，而且是眼睛送秋波出去嘅。
好，我们看到有邀请，但是我们看到马上回来的就是拒绝。
我睇到有邀请，但我即刻睇到马上嘅就拒绝。
所以我们这个看到39章的第8节跟。第九节呢，马上约瑟就讲明理由，跟他讲理了。
我系睇到39章8到9节，我睇到约瑟同佢讲理由啊，即刻拒绝。
讲理由，讲什么理由呢？
讲理由，讲咩理由呢？
讲出来，他讲出来就是说，是主人把这一切都交给我的，就是你没有交给我。
佢系主人将一切都交俾我，净系你冇交俾我啫。
然后呢，约瑟就表示跟他讲呢。我要对我的主人忠心的。
之后约瑟就表示我要对我主人忠心的。
而且呢，你没有交给我，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而且你冇交俾我，点解？因为你系佢嘅妻子。
就表示说呢，你要尽妻子的责任，规规矩矩。
你要尽妻子嘅责任啊。
所以约瑟的第一回合的拒绝呢，是讲理由跟他。
所以约瑟嘅第一个回合嘅拒绝呢。是讲理由的。
我们看到第二波来了。
我看到第二波了。
第二波我们看到也是邀请跟拒绝。
我从到第看到第二波都是邀请和拒绝。
我们看到第39章第10节的上半段。
我看到39章第10节的上半段。
哎，这个主人的妻子天天对约瑟说。
这个主人的妻子天天对约瑟说。
当这个描写的人用天天两个字的话。
当这个描写的人是用天天的字的话。
这个是情况是相当的严重。
这个情况是相当的严重。
为什么？因为约瑟是在主人的家里面做事情。
因为约瑟是在主人家里面做事情。
那天天都会遇到主人的妻子。
所以天天都会遇到主人的妻子。
也就是这个引诱是继续不断的连续性。
也就是说这个引诱是连续不断的。
好，我们看到他约瑟怎么来拒绝。
我看约瑟怎么来拒绝。
我们看到约瑟的拒绝应当你跟我，特别我们中间呢，年轻人呢，我们要学习。
我看到呢他的反应，就是我们当中年轻人，我们一定要学习、
约瑟就来一个三不政策。
约瑟有个三不政策。
我们看到圣经上39章第10节这样说。
我看到圣经的39章第10节这样说。
第一个，约瑟不听从。
第一，约瑟不听从。
因为他常常跟他天天跟他讲，你跟我同寝吧，他就不听从。
天天跟他说你跟我同寝吧，他不听从。
第二个，不与他同寝。
第二个，不与他同寝。
第三个，也不和他在一处。
第三，亦不与他同在一处。
我觉得第三个是最好的方法。
我觉得第三是最好的方法。
我讲这三不政策，今天呢，你跟我中间每一个人，不只是年轻人，不只是中年人，通通都要怎么样，都要用三不政策。
我觉得我讲这个三不政策，不单单是年轻人，甚至是每一位呢，都要用这个三不政策。
你知道今天就在美国这个环境，以基督教立国的这个环境里面。
你知道今天在这个环境当中，在美国以基督教立国这个环境当中，
你知道同事之间犯淫乱的几率多少大吗？你知道
同事当中犯这个淫乱的percentage有多高？
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那种在同事之间的发生的这些不正常的关系，
这个在同事之间发生的性的不道德的关系，
那简直太普遍了，今天
太普遍了。
今天普遍的程度远超过20年前、10年前的情况，美国的情况。
这个普遍程度远超过20年前、10年前的情况。
因为这种挑战就像什么约瑟的主人的妻子一样，是天天在勾引你，天天怎么送秋波给你。
因为这种试探实在好似就好似约瑟咁样，那个主人的太太每日嘅、天天嘅送秋波给你。
好在换句话讲。你的老板这个男老板天天的怎么样在想办法要来引诱你，
就好像你个男的老板呢日日想办法要引诱你。
这种情况呢你必须要用三步，
这种情况你一定要用三步，
甚至于怎么样最后一个步不和他在一处，
甚至乎用第三个步不与他在。
如果严重到这个地步呢你换一个工作吧，
严重到这样的地步你就换一个工作吧。
或者现在好在呢你严重到一个你真的不要这工作的话你就怎么样真的告他都可以。
甚至乎现在你严重到好像那个地步呢你甚至乎呢可以告他。
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情况办公室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我告诉你现在办公室的情况非常严
重。好，这是第二步。
好，
我们看第三步。
第三步。
同样的一个邀请，同样的拒绝。
同样的邀请和同样的拒绝。
好，我们看到一个邀请。
好，我看到邀请了。
邀请是39章第12节。
邀请是39章12节。
这个祖母怎么样？就主人的太太就怎么样？拉住约瑟的衣服说：“你与我同寝吧。”
这个祖母是拉住他的衫，说：“你同我同寝。”
现在他动手了。拉住衣服。
捉住他。
好，我们现在看约瑟怎么拒绝。
我看约瑟怎么拒绝。
约瑟的行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约瑟的行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丢下衣服跑
了
出去。
丢
下
衣服就走出去了。
我这边特别注意到是丢下衣服。
我有特别注意到是丢下衣服。
你连衣服啊都不必要顾及了，
那衣服也都不再顾了，
因为你在回去拿衣服的时候啊，你可能第二次的时候你就怎么样被抓住了，
你可能回去拿衫的时候第二次就被他捉到了，
所以连衣服都丢掉了，
所以连衫都丢了，
跑出去
就走了。
所以这是试探的抗拒，
所以这个试探的
邀请拒绝
要拒绝，
三层楼梯性的试探，
三层楼梯级的试探。
我们看到得胜的秘诀是什么？
我睇到得胜嘅秘诀系咩咧？
是因为美好的灵性跟品格。
系因为美好嘅灵性同埋品格。
我们看到试探的激烈性。
我睇到试探嘅激烈性。
这里面包括拒绝的坚决性。
要睇到包括呢一个拒绝嘅坚决性。
毫无妥协的余地。
毫无妥协嘅余地。
三不政策。
三不政策。
我们也看到拒绝的理由，他讲了。
我都睇到拒绝嘅理由。
环境上，他讲我已经得到主人的信任，我怎么可以伤人呢？
理由是环境上高，我已经得到这个主人的信任，我怎么可以来伤他呢？
而且他约瑟讲的另外一句话，我在道德上，
约瑟也说了一句话，在道德上
我怎么能够做这个大恶呢，得罪神呢？
应该做这个大恶而得罪我神呢？
因此让我们看到这一句39章第9节的话，
因此我看到39章第9节的话，
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深深记得这句话的教导我们的方式，
每一个人都要记得这句话教导我们。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我们看到约瑟的原则，
我看到约瑟的原则，
对人对神都负责，
对人对神都负责。
今天你跟我，
今天你和我
同样的也是要有约瑟的这个观念，
同样要有约瑟这样的观念，
你要对人对得起，对神在道德上绝不侵犯，侵犯了世界，侵犯了神的话语。
对人要对得起，对神在道德上高，我们不可以侵犯。
我们看到了，在品格上，约瑟跟主人的妻子是个强烈的对比。
我看到在品格方面，约瑟同主人的妻子是强烈的对比。
因为他的拒绝。
因为他的拒绝。
因为两个人品格强烈的对比。
因为两个人的品格是完全。
使得约瑟的在这一段时间的他的人生是起伏不平的，
而使到约瑟这段人生是起伏不平的。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困苦的试炼中间的第一个情感上的破碎，
我刚刚看到困苦的试炼是情感的破碎，
那代表了约瑟他的成熟度的稳定，
代表了约瑟的成熟度的稳定。
现在经过了这个情欲的试探之后，
经过了这个情欲的试探，
我们看出来他灵性的培养，
我看到他灵性的培养。
灵性培养里面我们讲有四种的考验，
灵性培养有四种考验，
顺服的考验，
顺服考验，
神话语的考验，
考验
品格的考验，
考验
侍奉的考验，
侍奉考验。
在这四种考验里面，三种约瑟都通过了，
在这四种当中三种约瑟都通过了。
他顺服神，
他顺服神，
他顺服神的话语，
他顺服神的话语，
他的品格 是高超的，
他品格是高超的，
他绝不愿意得罪神，不愿意得罪人，
他绝不愿意得罪人得罪神。
我们看到他感情上被破碎，
我们看到他感情被破碎，
品格上被塑造，
品格被塑造。
我们再看第